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2025年10月16号星期四早上的7:31，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了星期四整整一小时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文慧。天辰老师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我们的听众早上好。
对的对的，那么今天呢10月16号，谢谢呢我们的家人大树已经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告诉我们这是世界粮食日。
嗯，他早就告诉我们了啊，
对，
世界粮食日。
对了，他说呢，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今天是世界粮食日，一粥一饭当思来，得之不易啊，尊重每一滴汗水，珍惜每一粒粮食啊，不论是小米大米，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啊。那么这个世界粮食日呢，是联合国在1979年所定下来的。那么它的主旨呢，就是促进世界各国政府还有人民对发展粮食以及农业的高度重视，那么加强国际社会对战胜饥饿、营养不良和贫困的声援。那现在中国还有没有这个饥荒的情况呢？
当然这个整个来讲是没有啊，但是可能在某些的地方啊，全世界都是有的，有一些的饥饿呀，或者营养不良啊，贫穷啊，其实还是在世界上都是有的。
是，那特别我们要为我们的中原地区，譬如说河北啊那些，我们知道呢，就是前些日子呢，大雨变成了大水，那么把玉米田呢都泡在水里了，很多的我们的同胞呢，农夫呢，农人，真的农民啊。他们就是划着那个小舟，我看到好多新闻片呢、片段，就是有一些划着小舟，有一些就是穿着那个整套的雨衣设备，那真的就是进到
水里，在水里面，对，
然后摸着就是赶快把那个玉米给割下来，然后就放在那个水盆里，那么就好像那个串着，那拉拉把那些玉米都收成了，再不收成的玉米呢，泡在水里发霉了，抽芽了，对，那今年的收成就泡汤了，而且呢，也会影响到我们来年整个国家大家的粮食嘛，对不对？
对，所以现在的天灾人祸啊，对这个整个的粮食很大的影响啊。
是，那因此我们真的要每次吃饭呢，都要好好的吃。我呢就觉得我的胖，就是因为我都舍不得让一粒饭一粒米给留下来。
那你就下次少一点饭。
你知道有的时候
做饭的时候少一点，
我知道，但有的时候你到外头吃，有的时候你去朋友家，朋友就做了好多
很热情的给你盛饭，
对，然后我就吃啊吃啊吃，甚至像在飞机上不是有飞机餐吗？真的就吃不下，可是他还剩下一半，我就是把它给吃了，当然也不会呢硬撑着啊，就是哎好吧吃吧，就是希望能够呢好好的享受上帝给我们的食物，不要浪费。那我相信我们当中都是不浪费的人。那说到这个粮食日，身体肉体上的缺乏这些食物会有营养不良，那么心灵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呢让大家心灵不饥饿，教会年历灵修，再接着就是来到了我们梁安老师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大家说我们已经来到第几集啦？
那今天已经来到79集了。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叫菲比的啊？英文名字、 有没有呢？
好像很少有菲比哦。
我的神学院好同学就是菲比。
哦，就是从圣经里面来的。
对，不过他已经回天家了，很年轻就回天家了。那有没有人英文名字叫菲比或中文名字叫菲比的呢？有的话呢，如果你可以冒泡到第五空间说，我就是菲比。菲比是谁啊？今天梁安老师呢就会跟我们来介绍菲比这位呢圣经人物了。好，昨天万芳老师跟文慧呢就列举了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一项长期研究，列举了九个最有可能影响我们一生的因素。那么昨天呢就分享了四个因素，今天呢把五到九五个因素呢跟大伙说一说。最后呢就是做两件事，一个就是呢为我们这周查考的以斯拉记七章十节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然后呢为大伙儿呢来祷告。我们一早呢就收到了甘肃王弟兄啊，他出门代步的那辆车呢好像是不合政府规定的，所以只能到月底了。之后他能换什么车呢？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呢，他出行呢一定要有车代步，所以我们就为这件事情祷告。那么请大家呢有什么代祷的事情也尽快的提出来，我们会节目最后一段时间大伙儿一起同心纪念你。
哇，今天很脆啊。
对呀，很响很脆啊，代表我的力量是足够的。好，那今天我们还是给大家做一点科普吧，健康小知识。这一周呢我们都在鼓励大家趁着秋天好天气多出去走走。那么之前呢就看海啦，说过要去看海，最近有没有看海呢？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建议，如果您状态不好，附近又没海也没湖，哎，那怎么办呢？去爬山。
爬山其实是对整个身心都是很好的啊。
对，那么我国呢传统医学就讲究呢秋季要避免大喜大悲，保持情绪的安定，比起剧烈的有氧运动更推荐大家利用假期登山。哎，很快重阳节就要来了嘛，对不对？重阳登高，除了让我们的视野开阔，眼部放松，还能够极大的舒缓我们心理的压力，产生了什么呢？
一览众山小。
这样的一个豁达之感。心理学就研究发现啊，登山是一种很好的情绪疗愈方式。此外呢，爬山的时候我们的肢体舒展，晒太阳，也就是我们登山嘛，晒晒太阳，也能够促进我们的气血运行。所以呢，这周周末去爬个山吧。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知道我们的神。诗篇139篇1-6节。
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
诗篇139篇里出现最多用来形容上帝的字词是知道。按照和修版圣经，这个字词出现了5次， 而在第一至第六节呢，就出现了两次。究竟神知道什么呢？第一节的监察，希伯来原文是搜索和检视的意思，就是全面深入的认识诗人大卫。第二节的坐下和起来，象征着外显的行为，同时神也明白他内心的动机和可想。第三节的行路和躺卧，象征了公开的活动和私人的空间，而上帝都在其中。第四节更说，甚至上帝可以知道我们还未成形的思想，在他出现甚至变成说出来的言语之前，上帝都知道。所以耶和华的全知是不受时间和空间所限制，甚至可以知道一些还没有存在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预知。这种知道不是电脑上的数据资料，而是与人立约的神的作为，他不在远处，就在大卫的前后环绕他，诗中的按手在他身上，表达了上帝完全的主权在人的生命中。虽然充满奥妙和惊叹，人不单没有办法理解和掌握，甚至就算想逃离这一种上帝无形的掌权，但却在他面前有无法隐藏的感觉。面对一位超越时空并且全知和预知我们的神，他环绕在你我前后，那我有什么感觉呢？这感觉告诉我，他对我们的认识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上帝认识每一个人，象征他的亲近和选择或者意志。参考阿摩斯书3:2和西阿书13:5，这些可以是上帝的保护，参考出埃及记2:25，诗篇1:6，也可以是上帝履行审判或者与人的对峙，参考何西阿书5:3，耶利米书12:3。上帝认识我，要在我的生命有什么作为呢？他在我的生命中有什么恩典呢？对我又有什么质询呢？请安静下来领受，认识你的神的声音。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诗篇139:1。
常年期灵修，知道我们的神。作者陈志豪，播音李崇恩。2025年10月16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 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吧。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这首诗歌呢是上帝能够，是的，上帝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做奇妙的事情，只要我们愿意呢放手交托，这是很难的功课，因为从爸爸妈妈看对孩子的放手，也看伴侣之间的放手，还有我们教会的传道同工服侍的人对我们服侍的放手，我知道都不容易，好吧。再说到我们说属实一点，对我们的钱财放手，还有对
我们所拥有的，
对，对我们所拥有的放手都不容易，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放手才能够手空着接受上帝的工作，接受上帝的恩典，我们放手，我们的手空着才能够去握住上帝的手，让上帝带着我们往前走。
有的时候我们就像小孩子，我们手里抓着很值得保存的，但是大人看，哇，这个就是玩具嘛，所以他如果换了，把它放出来然后换另外一个玩具的话，不更多吗？我们人就是这样，以为是好的，但是上帝看来这个不算什么。
对，因为人的知识真的是很有限，我们不知道上帝预备的是更好的，就像今天我们灵修的主题一样啊，这个诗篇139篇1到6节，知道我们的神，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如果我们透过诗篇139篇，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诗人描述神这三方面的属性能力。那问题是在于神知道我们，我们知道神多少呢？知道这个词汇在圣经当中是一个很有深度的词汇。在旧约如果我们看它，其实有的时候跟什么词汇中文看是不同的，但在原文他们其实是有相同字根的，叫同房。也就是对，也就是认识，同房，知道，是那种有亲密关系的啊，是毫无间隔的。所以上帝知道我们，但是我们知道神多少呢？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他的丰富，他的恩典，他的慈爱，他的能力，他的伟大，以至于呢我们不愿意放手。
所以呢上帝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学习怎么样去学习啊，有的时候要抓，有的时候要去放啊。
对，那看看大家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哎，大家都在呼叫呢，大懒熊不要睡懒觉啦，赶快起床啊，说的就是我们的白熊，不要叫他，让他好好的睡觉，能够睡得香甜也是上帝给的恩典啊。然后呢再看看，哎，我们收到了这个玉成 他的情况最近忙着收成，真的是很累啊。所以呢，我们要特别为玉成以及在那边的同胞们祷告。他说呢，今年本想不剪的，但是这么厚，谁会不剪呢？自己种的呀，我想就是去剪那些落下来的啊。好，然后再看看还有没有带到的事情呢？我们也继续的纪念陆英飞弟兄啊，他的老父亲。再看看还有谁在提到需要我们为他祷告的呢？我们也为 Eileen 感恩，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昨天工作很顺利，那我们为此感恩。好，现在早上的7:50，我们一起来认识梁恩老师要分享的圣经人物菲比。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记号，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着主的缘故接待她，呵护生徒的体统。她在什么事情上面需要你们的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为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
不知道在我们的听友当中有没有人是做快递工作的呢？如果你是快递员，你喜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呢？你会不会有些快递是你特别喜欢派发的呢？例如在高考放榜的日子，你将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家家户户的莘莘学子的手上。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人物，他遇上的一件大事，就是将一封重要的书信送去某家教会，他是菲比。菲比这个名字本来是希腊太阳神阿波罗的名字之一，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发光。菲比不是犹太人，而是一位外邦女性。一般早期教会中的外邦人，如果信了耶稣基督，很可能会改名字，但是他却没有在重生接受洗礼的时候改变名字，他只是改变了要为之发光的对象。信耶稣后，菲比要为主发光。菲比在坚格里出生成长，坚格里位于哥林多7里外，是海边的一个小城。菲比曾经有机会受教于保罗、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在属灵真道上有扎实稳固的根基。信主以后的菲比怎样为主发光呢？我们从罗马书16:1-2保罗的描写就可以知道。罗马书16:1-2这么记着：我对你们推荐我们的姊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执事，请你们在主里用合乎圣徒的方式来接待她。她在任何事上需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从这段叙述我们知道四件事：一，菲比的属灵生命很有见证，甚至得到保罗的推荐；二，菲比在坚格里教会里服侍；三，菲比素来帮助许多人；四，菲比也帮助过保罗。 保罗称菲比是教会的女执事，就表达了菲比是正式受教会任命为同工的。保罗时代教会的女执事都有些什么服事呢？主要是服事妇女，这包括帮助姊妹准备受洗，探访有病痛的，穷困需要帮助的，并且教导妇女怎样成为好的基督徒妻子，好的基督徒母亲，这些都是菲比做执事要去做的。罗马书十六章二节特别强调了菲比是个帮助者，素来帮助许多人。帮助这个词在希腊文里有女赞助人、监护人的意思，作为女赞助人、监护人就必须得有相当的学问、见识和资产，所以菲比应该是富有的上流妇女，才能够用钱财帮助和支持一些有需要的人。学者华伦·卫斯比甚至更认为，有可能菲比在这坚格里海港担任官员，帮助外国人来应付罗马的法律问题。在第一世纪受希腊罗马文化影响的罗马社会里，外邦女性比起犹太女性享受的自由度和地位是极高的。罗马书十六章二节，保罗提到菲比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虽然经文没有详细告诉我们菲比到底怎样具体地帮助了保罗，但作为帮助者，菲比也可能是保罗的赞助人之一。而其中一样比较肯定的是，不少圣经学者认为将罗马书带去给罗马教会的人很可能就是菲比。他远渡重洋，将保罗这封罗马书从哥林多附近的坚格里港口带去罗马教会，这实在是一趟危险的旅程，所以一定有仆人陪同他、保护他。第一世纪的罗马政府不错，是拥有一套可靠的邮政系统，但只有政府官员和军事人员才可以使用。菲比要亲自将信带到目的地，交在主内弟兄姊妹的手里。你能想象一个姊妹背负着老牧者的信任和欣赏，将一位属灵前辈的家书送往神家的心情吗？这封信承载着牧者对教会弟兄姊妹在真理上的教导，分享了他的意向和宣教计划，提醒主内一家彼此接待的重要，具体表现保罗的生命信息。而这位你尊敬的牧者更在信中提到你是他推荐的人，这封信让罗马教会弟兄姊妹可以放心地接待你，大家在主里可以坦诚相待。虽然大家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不同，生活环境和经济条件不同，甚至种族也有别，在神的帮助保护下，菲比平安地抵达罗马教会，将信交在主内弟兄姊妹手上，并且他在罗马也住了一段日子，和罗马教会的主内家人彼此相交，分享神的话语。神在创世纪赋予女性帮助者的角色，菲比的生命让我们看见这个帮助者的角色不只是单单用在婚姻关系当中帮助配偶，却也可以服侍教会。无论你是姊妹还是弟兄，愿我们都能成为主的仆人，帮助建立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为你发光，活出生命的见证，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更好地传达基督的爱和福音。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你的仆人，也成为一个帮助教会仆人的帮助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我们为神在伟大的计划里 只盼望看见神的点被心情，即便过程有悲有喜，我的心全然为你。
我们的教会是基督的肢体，只盼望看见更多灵魂苏醒，一切需要你我一起为神建立荣耀的殿宇。
神的殿与我的心相连，愿看见神的荣耀彰显，
我们一起筑坛献祭，使生命更加完全。让主施加
你是否曾在软弱中感到无力？
你是否曾在破碎中失去盼望？
没有人生来就完美，有神在，我们就有成长的盼望。
在软弱中遇见恩典，在破碎中拥抱祝福。
无论你正经历什么，
神从未离开你。
眼睛为曾看见，耳朵为曾听见。
10月27日起，陪你走进圣经人物的故事，直面真实的生命。
献上今天全新栏目《裂缝中的光》。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是2025年10月16号星期四，那么是世界粮食日。那今天呢，在你那里呢，有什么样的日子呢？我刚才看到个重要的消息。
什么重要消息啊？
那就是天成老师，你知道吗？明天是 David Parker， 我们万峰老师专任监督的生日。对，以防明天忘记了，我要在这里先说David Parker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我们那天已经讲过了，希望他能打电话过来。
哦，原来已经预告一整周了。明天
没有一整周，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了，就鼓励他那天打电话，大家一起为他庆祝。
对，所以呢，你明天生日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打电话来了。哇，这个真的是大伙儿
要为他留一个位置啊。
对对对，好，位置已经留好了。David， 你明天要打电话来，所以小静说：“我以为今天星期五呢。
哇”哇，已经来不及了，等不及了，
多么受人瞩目的生日啊，对不对？好了，那也要提醒大家，那就是呢，啊，这个天气真的是变了啊，啊，这个上周呢，我就以为这一周会降温，结果呢，没有降温，还热得不得了。
嗯，
那现在要告诉大家，这回是真的换秋装，甚至有一些地方要换冬装了。那么从昨天开始就开始陆陆续续，有些地方呢，到了晚上很明显就降温。那么从今天一直到周末周日都是很冷的，所以请大家呢，真的要把冬装至少秋裤啊拿出来。所以请大家要注意了，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好了，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分享来自于美国哈佛大学一项长期研究，列举了九个最可能影响我们一生的因素。那么昨天分享了四点，大家还记得哪四点吗？
嗯，就是犹豫不决、拖延症、三分钟热度，还有害怕拒绝。
好，那今天我们继续分享第五点到第九点啊。第五点就是自我设限。那么自我设限为什么呢？啊，一方面可能是自我的认知能力不够，导致呢客观受限。也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不能，我们不行，哎呀，我做不来的。有没有听过这样？不行不行不行，我不可以，哎，我做不来，你就行。很多，对不对？甚至呢文会有的时候也会。那这个时候呢，哎，一方面是我们有谦卑的心是可以的，可是呢我们也不要限制呢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去好好的发展。那怎么能够帮助自己呢不要常常被自我而设限呢？那就是呢增强我们的专业技能咯，培养我们的自信心咯，对不对？
嗯，
那还有呢， 自我设限就是自信心不够，就造成了主观的受限。这个时候呢，需要怎么样？更多的去展示自己，表达自己。那么当然呢，外界的肯定也是很重要的，这就是自信心的培养。
嗯，其实这个特斯拉老板马斯克呢，其实他的思维也就是他不受任何的限制，就是人家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他认为是可能的，所以他就开始做，结果每一次他想的都是做成了。
他现在也不断的在尝试新东西啊，
嗯，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学习的精神，对不对？没有自我设限。好了，第六就是逃避现实。逃避现实也就是不愿意承认当前的状况，这是一个心结，还需要从心而至。那也就是呢，我们要充分的正视你现在的实际状况是怎么样，这是根本解决之道。那正视自己的真实状况，
有很多人不接受现在的现实，
对，
以至于他就只有逃避。所以呢，我觉得首先你要看到你现在的情况就接受，
嗯，
这是第一步啊，非常重要啊。
对，不接受就会有埋怨咯，
嗯，
那再接着就是逃避咯。那么然后呢，就变成了总找借口，这是第七点。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我们做一件事的原因呢，来源于两方面，一个是自我认知的角度，一个是维护自我良好感觉和形象的需求。就我们做一件事情，一方面是诶，我可以做，
嗯，
或者我需要做，我一定要做，有使命感，有负担或责任感，或者是纯粹的就是我有兴趣，我也有这个能力。另外一个就是诶，例如我是一位老师，我希望我能够做好一位老师，所以我们去做这些事情。那但是呢，不做或者是失败，做错了，我们不愿意承认而找借口，那可能是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嗯，
不想破坏自己的形象，所以呢知而不认。所以呢找借口，我们就要想想我们怎么样不用找借口，或者不需要找借口呢？一方面就是你的自我形象要健康，错了就错了，有什么好羞耻的呢？
对啊，
对不对？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可能有兴趣做的，那你做不来，那你就要多去提升你的能力咯，对不对？
嗯，所以建立自我的形象和价值观非常重要啊。
对，好了，第八点就是恐惧。那恐惧呢，主要来源于呢对未知不确定因素的担忧。这个情绪坦白讲人人都有。天成老师，你有恐惧的事情吗？
其实都有，每个人都有的。
对，我们跟恐惧可能过了一步，担忧可能过了一部分就是恐惧，
嗯，
啊，再一部分可能就变成焦虑了，对不对？
嗯，
啊，一个情绪可能有很多面，
关键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恐惧啊。
对，好了，最后一点就是拒绝学习。这个学习不用说了，那没有学历做成事啊，就是有些人你觉得他真的没什么学历的，但是他能成功，为什么呢？
嗯，
因为他不断学习。就像您刚才举的那个马斯克，对不对？那我也在想，哎，这个我们中国也有很多很成功的人，
嗯，
他们是学历不高的。
对，其实很多成功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一个是他的那个内心呢，
嗯，
还有就是他不断的学习。当你不断的学习去领受接受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前行了。
对，那不断的学习不代表你学了就成功，也不代表你学了就可能学会。例如文慧在兴趣这条路，我是呢这个屡败屡战，
但是还屡败
还屡战，也就是我学了游泳8次，8个教练都没教会我。我准备明年夏天要
重新来，
重新来。我的室友他是一个很好的游泳的能手，他准备教我啦。
哦，那好啊。
对啊，我的小吉他跟着琴弦老师学了啊，但是之前因为我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中断了。那我也觉得我自己的手指头不够灵活，所以我就想，好，我还有个梦想，学口琴。
嗯，
也就是说呢，你学了不一定成功， 真的要坦白讲，这是一个现实，我们也要认清现实
嘛。但是我觉得是可以去尝试不同的。
对，但是学习的心，像天成老师说，你有没有愿意尝试的心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好，所以记住了，九个因素影响我们的一生呢，犹豫不决、拖延症、三分钟热度、害怕拒绝，还有呢，
自我的限设。那
设限，
设限，然后逃避现实，总找借口，恐惧，拒绝学习。
对，我们相信呢，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这个更新不仅仅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更是我们的心态，心态是最重要的啊。在一个健康的心态里头，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健康的自我认知，只要我们愿意让主随时来更新改变我们。
素的起身埋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情。
在2025年上半年，万峰呢做了一个大果子，就是呢因为呢我跟爱人呢今年是谈恋爱20周年，所以呢我打算呢带他环游世界，去不同的旅游，
肩并着肩许下心愿，
所以呢我今年上半年呢结了一个美好的家庭的果实，就是去了5次旅行。
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
同样了，就是呢我有果子还需继续努力，因为我的目的是今年起码去20次，短短2天也算一次嘛。
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
我是万峰，你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期待你跟我们分享。
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
以斯拉记7:10，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刚才呢我们分享了九个影响人生一生的因素，对不对？9点。
嗯，
劝慧子说：“哎呀，好像这9点我都有一点。”我相信很多人都听了以后都觉得：“哎，这点我有，那点我有，怎么办呢？我的人生啊，还记得我们最后说的吗？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呐、啊。这些因素会影响我们，但是我们可以靠主耶稣，哎，慢慢的把这些一点一点的从我们生命中铲除啊，没关系的。
所以我们学习怎么样去突破自己啊？
嗯，好的。”我们为这周的京剧《以斯拉记》7:10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以斯拉的决心呢，有三方面：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是他定义，而且是他的决心。然后呢，又将律法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也就是他自己读，他呢也遵行。然后呢他又教导别人。对今天的我们呢有几方面的提醒。第一， 以斯拉的榜样激励我们，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即使呢是在外邦巴比伦中，我们都可以选择呢定义寻求神。这个心智是我们能够持续走在神话语亮光当中一个根本的动力。当我们像以斯拉一样，将神的话语建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神的恩手也必定会帮助我们，为我们开路的。
第二呢，就是以斯拉的定制也说明一件事情，属灵的成长和成熟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我们是否也愿意立定心志，将读经啊，研读神的话语啊，视为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优先事项，而不是想到了才去做，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做到。
另外呢，以斯拉也为我们指明了一条蒙福之路，大家听好了，就是呢在查考每一段经文的时候，都要带着我该如何遵行呢，要用这样的态度去寻求，这样的读经方式呢也才能够使我们的生命稳稳的扎根，并且呢在我们的生命中去实践出来，然后呢才能够多结果子。
第四呢，就是以斯拉的榜样鼓励信徒，特别是承担教导职责的人，最有能力的教导来自于先有生命的实践。当我们自己先被神的话语改变，我们的分享就能带出生命的力量，能够有效的去喂养造就他人，完成主所托付的大使命。
最后呢，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的就是以斯拉的经历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和确据。当我们像以斯拉一样立定心志寻求神，并且遵行神的道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确信那位曾经帮助以斯拉的神也必用他大能的手托住我们，为我们成就靠我们自己无法成就的事情。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是忠心考究以及遵行，而将结果交在施恩的神他的手中。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领受神的话语不只是为了自己饱足，也是为了分享以及建造。我们是否有关心身边肢体他们的属灵生命呢？是否愿意将我们所领受的亮光和别人分享呢？蜡烛早上好。
蜡烛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杨先生老师早上好。
哎，早上好。
你终于打通电话了。
我的电话一般都能打通，问题是一家人在旁边，我这回好不容易把他抓住。
是的，这个小宝贝佳音。
杨天成叔叔好，文慧阿姨好。
你好，佳音。那今天呢，既然呢你已经呢打通电话了，你知道我们要完成一个任务，背金句，你要自己背还是跟着奶奶一起背呢？
自己背。
好。
出埃及记20:6，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你背得很顺啊。对，但是你知道这节经文说些什么呢？
爱神的神必将保佑他们直到永永远远。
非常棒啊。那现在奶奶在旁边，要不要让奶奶也背一背呢？
可以。出埃及记20:6，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蜡烛刚才有听到我们跟，
其实我要说一句话，文慧老师啊，其实开始我让季佳音背的时候，季佳音说奶奶这句话啥意思，我就跟她说这一篇经文怎么来的啊，然后季佳音说啊，我知道，就是摩西在山上得那个10诫命的时候，地下的人就犯罪得罪神。真的感谢神，也谢谢文慧老师在季佳音过去背圣经的时候给他的那本嘱托。那里面的圣经故事，他基本上和他还有他的妹妹都在生活中分享。感谢主，他本来今天准备的是你发问的圣经问题，你问他，他在回答。
是是，
他不是在囫囵吞枣的在背圣经，他没有。
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
用心灵去领受啊。
那所以呢，愿这节经文呢，成就在蜡烛你们家，那就是呢，爱神守神诫命的，神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愿他的爱在你
深深，他的慈爱直到千代，在你家庭和你儿女和他后代，直到老
来。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现在呢是我们同心纪念有需要肢体的时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这周我们查考经文，以斯拉你施恩的手没有离开过他，他遵行你的话，在他的侍奉，在他的生命中就看见你的作为。你施恩的手没有离开，你施恩的作为一直发生。所以今天我们也同心合意来到你面前，求你施恩的手在甘肃王弟兄的身上，因为他需要有一部新的出行的代步车，是什么样型号的，应该怎么样的标准，主啊，就求你引导，给他智慧，为他开路。愿你施恩的手也在西边小路身上，因为他的同事要听他用英语讲课，主啊，你给他勇敢，给他智慧，让他好好的备课，分享讲课的时候一点都不紧张，急或不然，他也知道主与他同在。主啊，你施恩的手在齐安的母亲身上，因为他头疼，晚上睡不好觉，身体也虚弱，愿你施恩的手大大的在他的身上，主啊，你的恩典向他发动。主啊，我们恳求你缓解他的头疼，医治他，愿你施恩的手也在刚强的身上。主啊，让他的心有你的平安，让他的吃的东西能够顺畅的排除。主啊，我们也愿你施恩的手在幸福以好身上，因为他的手烫伤了，愿你医治。愿你施恩的手在今天现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身上，让我们经历你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与上帝重新开始永远不迟，现在就可以开始。
上帝爱你，他真的爱你，新的生命给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哦，西边小路纠正，不是要用英语讲课，而是听他教英语课。好，我们都纪念。好了，记得啊，明天天成老师，明天该不会又是我跟你吧？
应大家猜啊，给大家。
记住啊，明天呢是我们热线时间，一起呢读京剧、背京剧，分享您的故事。1322-9966322，愿神赐福您有美好的星期四。我是文慧，
我是杨天成，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珍惜。